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使徒行传》记载了初代教会的开始，《使徒行传》记载了圣灵工作的行止，《使徒行传》记载了宣教行动的历史，《使徒行传》记载了圣徒见证的镜子。现在，就让我们一起透过陈海老师的带领，进入《使徒行传》的丰富堂奥里，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使徒行传》。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节目，我们要一起来研读新约《使徒行传》。我是陈海，海洋的海，欢迎您每天用30分钟的时间和我一起研读。我们今天要进入第33堂课的课程。首先，我们要来读的是《使徒行传》15章36节到16章第10节这段经文。15章36节开始，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兼顾众教会。保罗来到特匹，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路斯德和以哥涅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西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皮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我们的经文就读到这里。很显然，在15章35和36节之间呢，有一段历史上的间隔。前一段末了宣称，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亚，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这个是15章35节所记载的。这段间隔呢，可以从加拉太书第2章11到21节找到说明。那里记载，彼得来到安提亚，根据耶路撒冷会议的决定，坐下来和外邦人一同吃饭。照他自己的话，15章9节，彼得曾经说过，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但是过了不久呢，从耶路撒冷下来一批受犹太教影响的人，圣经没有说这些人提出任何的责难，反而是彼得 借用保罗的话来形容，就是装假。当着他们的面退去，不再与外邦人一同吃饭。虽然巴拿巴也同情他的举动，但保罗立刻严厉地责备他。然而结果是很平和的，彼得受了责备以后停止装假，两人心中也没有留下任何的芥蒂。当难题解决了，未来的行动方针确定以后呢，保罗立刻开始为将来的旅行和事工做准备。保罗的第二次宣教旅行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他的足迹踏上了欧洲，再一次把这个圈子扩大了。我们看到保罗跨过边界一直到达欧洲，马其顿的呼声得到回应，福音向更遥远的地方开始推进。这段经文在15章36节到16章第10节的经文里面，他们终于来到了特罗亚。这个事本身呢，很有历史的趣味。特罗亚位于海岸线上，从这个海岸线一直延伸上去，就可以到了欧洲大陆。历史上有名的古战场特洛伊，就是木马屠城记的那个特洛伊啊，就是位在这个欧亚两洲之间。我们可以从荷马和威吉尔的史诗中读到这些战役。这就是这段经文最后描述保罗的足迹所到达之处。前往欧洲传道呢，原本不在保罗的计划中，但显然早已在圣灵的安排中。保罗离开安提亚踏上了第二次的旅程的时候，心中毫无意图要去欧洲。这段经文16章第10节记载，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以为这个词充满了很有兴趣和价值，它写明了这个过程的最后的结果。保罗最初计划这次旅行的时候，目的是要重新访问他已经建立的各个教会。他在特罗亚意外地看见了异象，听到了新的呼召，看见新的门打开，更广大的工厂展现在他的眼前，新的工作机会摆在他面前，他相信这一切都是属于主的心意。这一段经文所包括的时间必须来加以讨论，但读了路加精简的记载，会发现引向这个意象的一切事情都是暂时的。初步的来看呢，有一个更伟大的运动等在前面，所以这一段经文的结尾提到以为，正是先前所有事情的结果。我们来分析这段经文，可以把它分成几项个人事件。第一，是保罗和巴拿巴的争论和分手。其次呢，是保罗如何在希拉的陪伴之下开始启程，并且在路上遇到了提摩太。在接下来记载他们继续旅行，直到特罗亚，在那里保罗见到马其顿的异象。然而这段经文呢，最高的价值不在这些独立的各个事件，而在综合起来的一个事实上面。我们从圣灵的引领的亮光来看各个独立事件，会发现这些奇妙、冲突、麻烦的事件逐渐的柔和凝聚，成为一个清晰美丽的画面，显明了上帝的带领和管理。我们不妨有两方面来看这段经文，一方面是人的经历，另一方面是神的引领。这是这一段经文的价值所在，其中充满了冲突。使徒行传前面部分很流畅和谐的运动似乎到了这个地方开始结束了，如今这两个曾经配搭侍奉而且大有能力的人中间起了争执，有了难处，结果他们的计划受阻，目的受挫， 保罗想再度拜访他与巴拿巴从前到过的那些城市，但这次旅行中他却没有能够如愿的到那些地方去。他确实到了曾经传福音的城市，但是没有到达他建立教会的各城。他没有照计划路过别家、庞菲利亚，反而被驱使到了叙利亚、基利家。不久之后呢，那里的工作告了一个段落，他就通过大树到达特匹和路斯德，然后他一心渴望往其他地方去，但是圣灵却拦阻他，将他派往另外一个方向。当他再度面向北方的皮推尼的时候，圣灵又把他驱往另外一个地方去。这条河流似乎险阻重重，但是他在神的旨意中来流动。这段经文的属灵价值很明显的就是它启示了上帝如何借着拦阻来引导人。
使徒行传是记载最多讲道记录的一卷书，使徒行传是记载最多圣灵工作的一卷书，使徒行传是交代保罗脚踪最完整的一卷书。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陈海的教导，让神的话语扶持我们面对人生的艰难，靠神永远不认输。
接着我们来看看所发生的事情。保罗原先的意思是重访以前到过的城市，探望他们目前的进展。他心中关怀着他的这些属灵的儿女，除此之外呢，他还有其他的动机。他还关心各地的教会，因为福音要从这些中心传向更远的地方。保罗也深刻地体会到坚固教会使他们成为传福音的中心是多么的重要，以使教会呢完成他真正的功能。这位使徒心中最大的渴望不仅仅是看望他的属灵弟兄们，并且要观察教会的光景，因为他知道教会事工的重要性。他们正要启程的时候，保罗和巴拿巴中间起了争执。请您不要把这个事情淡化，说他们之间只是心平气和的讨论。翻译成争论这个词在希腊原文用英文是用突然发作这个词的字源。感谢上帝，神将这些人的人性显露出来。如果我从来没有读到过保罗当面指责彼得，保罗和巴拿巴起争执，那么我反而会担心，因为保罗好像没有什么血性一样。这些人不是天使，他们是人，关于他们两人之间谁对谁错，各方的意见不一致。教会中大概拥护保罗和巴拿巴的各占一半，旗鼓相当。事实上教会打发保罗和希拉出去，把他们交在主的恩手中。记录中没有提到教会替巴拿巴和马可祝福，打发他们出去。保罗比较严厉，他认为一个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能从事这个宣教工作。马可曾经在他们面对的别家和庞菲利亚的艰难的时候离开了他们，他没有继续与他们同工。巴拿巴就认为应该再给马可一次机会，可能在某方面来说巴拿巴和保罗都没有错，马可可以同时从他们两人的行动当中得到益处。他和巴拿巴一起坐船往居比路去，由此他们的行踪就从使徒行传的记载中消失了。我们还知道更多关于马可的事，他与巴拿巴同工一阵子之后又回到保罗身边，因为保罗写信给哥罗西教会的信上称马可是与他一同做工的，并且将他推荐给教会。保罗在世的最后一段时间曾嘱咐提摩太将马可一同带到他那里去。我们所知有关马可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这位耶稣的仆人，虽然保罗曾一度不信任他， 但蒙巴拿巴给予他第二次的机会以后，他写下了有关耶稣基督的福音书，就是马可福音。或许马可的道德勇气因为保罗的严厉而受到了激发，也因着巴拿巴的温柔而得到了坚立。现在保罗前往叙利亚和基利加的教会，这里没有记载他此行是否在基利加建立任何教会。大树是基利加的首府，可能在巴拿巴还没有去找保罗之前，保罗曾经在那里建立了几个教会。不管怎么样，他这次又回去兼顾了基利加的教会。接下来是第二个事件，显然保罗离开基利加和大树之后呢，就走遍基利加一带，来到特匹。我们很难计算他的这两次旅行一共费了多少时间，但可能从他上一次到特匹，这个中间已经隔了5年的时间了，圣经没有详细的记录。最后保罗终于到达路斯德，就是他被石头打的地方，他身上的伤痕依旧在，痛苦的往事仍然存在记忆中，难以磨灭。在路斯德，他遇见了提摩太。许多时候，神的仆人在离开一地数年之后，重回到他当年征战流血受苦之地，却意外地发现那里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提摩太是何时成为门徒的？我们没有办法武断地回答这个问题，但很可能他是保罗上一次到路斯德传道的时候成为门徒的。保罗自己曾经在少年时代亲眼目睹一位名叫斯提凡的圣徒被人用石头打死，他还替那些扔石头的人看管衣服呢。他曾经听到斯提凡临终的祷告，看见他脸上的荣光，那个印象永远牵印在他内心和生命里头。他到了路斯德，也经历了斯提凡的遭遇，或许也有一个少年人在场，看到他被石头打得半死的景象。如今他重返石头被打之处，发现了提摩太。从那一刻开始，年老的保罗和年轻的提摩太之间发展出一段罕见而珍贵的友谊，他们结成了忘年之交。提摩太的母亲是犹太人，父亲是希利尼人。我们已经在这个运动中看到希伯来思想和希利尼思想的理想如何奇妙地在耶稣的教训中融合应验了。保罗现在找到一个人，他的血液里面包含着两种热情，他的理智存着两种理想。提摩太与生具有希伯来人和希利尼人的本质，他的行为也受到众弟兄的称赞。从这个时候开始，保罗又得着了一个同伴，是在他被石头击打之处寻到的。关于提摩太的侍奉，我们可以确知几个事实。保罗有两卷书信是写给他的，另外保罗有6卷书信在开头的问候中是与提摩太一同具名的，他们是哥林多后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以及腓利门书。提摩太在这第二次的旅行中与他同行，他在以弗所受逼迫的时候，提摩太在他旁边，提摩太陪伴他最后一次往耶路撒冷去。他第一次下监的时候，提摩太同他在一起，他第二次在狱中因为孤单而打发人去找提摩太来，提摩太成了他的属灵的儿子，与他并肩作战的弟兄。数年前他被石头击打的经历绽放出了美丽的果实，他得到了未来工作上的新伙伴。这里我们或许会对保罗要提摩太行割礼的奇怪举动感到不解，请留意紧接发生的事情。行了割礼之后，提摩太和希拉就与保罗一起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众教会遵守， 这些条规同意外邦人不必受割礼，仍可得救。这更说明了保罗适应各种环境的能力。保罗知道，如果提摩太没有受割礼，犹太人一定会批评，因此不是为了他自己的缘故，而是为了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只要能多得着人，就不妨让这个从小在希伯来宗教环境下长大的提摩太顺服犹太人的仪式，好让他也有机会向犹太人说话。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接下来，我们来到最后的事件：保罗因圣灵的拦阻，不得传道。他打算往亚细亚讲道，却受到阻止，圣灵禁止他去，因此他转向另一个方向，经过佛吕加、加拉太一带。那是他在加拉太事工的开始。加拉太书四章里面记载了他如何第一次到那里讲道。加拉太书四章十三节说，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路加说圣灵禁止保罗在亚细亚讲道，他就往加拉太去。保罗说他第一次去加拉太是因为身体有病。我们知道保罗写加拉太书是针对那个地方的人写的，内容比较偏重于个人和地方性。路加在这里的记载呢，是从圣灵的管理和驱策来出发。我们不必一定想保罗是听到了圣灵禁止他的声音，那不是上帝引领人的方法。有些当时发生的小事情，比如争执啊、生病啊等等，都可能促使他调转方向，或许只是为了安静休息，而使他得以在加拉太讲道。不久之后呢，他们再度启程，他们渴望去匹推尼传道，然而他们的计划又搁浅了。是受主于耶稣的灵，那不是指另外一个灵，而是指圣灵的另一种方式。事实指明，这些人与基督相交，他们明白不能去匹推尼，他们被推向另一个地方。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验，照保罗看来，往西行的漫长旅行似乎毫无价值，北方才能够吸引他去。匹推尼有散居各处的犹太人，他渴望向他们传道，但他不能去，于是他被驱往西走，直到特罗亚。在那里他看见了马其顿人的异象，路加也从那里加入他的同工行列。从此使徒行传的记事的语法由单数而改为多数。保罗看见异象就立刻往马其顿去。有时候我们不禁想，路加会不会就是那个马其顿人呢？是不是他前来找保罗，请保罗过去呢？保罗看见异象，然后呢，他就见到了真实的人。或许保罗在特罗亚的时候，在夜间看到异象，然后路加这真实的人就来见他。如今这趟行程得到了解释，新的门打开了。请再留意一下，有关圣灵的引领和催促是在极艰难的情况下宣告的，因为这些指引和他们的意愿背道而驰。这里可以看出人生的写照。一个人回头过往的岁月，也许会说，在某一时刻我曾经计划这么做，但是环境不允许。然而保罗一行却说圣灵不许可。保罗他们这些人说，是耶稣的灵禁止我们按己意行事。这个故事最高的价值在于它启示了一个事实，即使我们看不见圣灵引领的方法，它仍然在引领我们。我们唯一应该避免的是企图去解释这个方法，因为这个方法实际上是隐藏的。我们能够明白这个方法有多少呢？我们只需要知道，圣灵有时不将他引领的方式启示给我们， 在保罗和巴拿巴分手的事上，圣灵也居掌管的地位。结果如何呢？分手导致了两个宣教士团体的产生，他们分别做工，重访各教会，将福音传向更遥远之处。圣灵通过保罗的生病来引导他，使得他不得不改变行程。圣灵借着他与耶稣的交通，引领他往西走。圣灵也借着马其顿人的意象来引导他。这里让我们看见圣灵的引导不总是借着像火焰的意象，或者对人的耳朵发出清晰的指示，而是借着环境，借着平凡的事物，艰难的事，黑暗的事，失望的事，圣灵指示塑造铺妥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道路。此外，更重要的是，圣灵所引领的人是那些存着顺服态度让他引领的人。所以我们在观察保罗一行，会发现其中所写明的态度，那是一种忠于主，相信圣灵指引，并且不断警醒的态度。这段经文对我们是多么的亲切，因为他提到的光景都是我们所熟悉的。他写明即使我们看不见任何超自然的记号时候，圣灵仍然按着上帝的旨意引领我们。不论个人的生活是如何充满忧伤困惑，不论世界的局势是如何的险恶，神仍然高居天上，他仍在统辖指引一切，他要从混乱中带出秩序。圣灵引领那些仰望等候并跟随的人。保罗面临的是一种摸索犹豫的时刻，神计划的路线是往特罗亚、马其顿、腓立比、帖撒罗尼加、皮利亚、雅典、哥林多。如果保罗去了皮推尼，他可能就留在那里。弟兄姐妹，但愿我们所往的地方不是我们自己所选择的，而是主命令我们去的。困难的环境是信心的良机，我们在服事和生活上遇到的困境越多，信心的机会就越多。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今天我们的课程就上到这里，你也可以上我们的良友网站收听当天的真道分解节目。愿上帝赐给您智慧，明白他的话语。明天真道分解我们要读的课程是使徒行传16章11到24节，16章11到24节，请先预习。愿上帝赐福给你，我是陈海。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